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我们面对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乃是我们心中有一个耶和华的灵在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灵里面被神啊，我们的心里面被神的灵所苏醒，所反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切的事情，一切就会变得透亮。所以今晚呢，我跟大家要思想的不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个转变，我们呢还是回到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用神的启示来光照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神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要成就怎么样的事情，他要成就显明什么样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看啊，思想一些的问题，什么是历史啊，谁掌管历史啊，历史的推动力又是什么。当然我相信这都是很大的问题，不可能就是一堂两堂当中讲清楚，但我觉得今晚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那么就是在整个的世人的这个历史观当中啊，这个东方的文明就是啊，最就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最典型的就是一种佛教的轮回观啊，就是人就是有不断的在啊，就是啊，前世啊，后世的这样不断的轮回。那么在中国的历史观当中，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是什么？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王朝兴起又衰落，衰落又兴起，就是这样反复的周而复始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观。而且在中国人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知道，就是现代的这些学啊，就是这个在啊新文化运动当中，这个像鲁迅啊，还有很多梁启超，就批判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历史，就是什么呢？只是为帝王将相在做家谱，却没有看到历史当中更深刻的、更深入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呢？我们都讲中国历史当中古代有什么四大发明？你知道这四大发明是谁？这个说法是谁提出来的吗？是中国的某个学者吗？啊，四大发明不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是相反，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帮我们啊所总结出来的啊。在最早是在1550年的时候，有意大利的一个数学家，他提出了中国当时是三大发明。但后来在这个培根非常有名的《新工具论》这本书当中呢，他又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个三大发明。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下子让这个中国的三大发明在整个世界啊，全世界就闻名了。但是那么最早提出这个四大发明的呢，还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传教士啊，一个对我们汉学非常有研究的一个人啊，又在后来的这个发明当中啊，就是又进一步的提到了，就是提出来这个后来一共是四大发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什么呢？这是我网上找的另外的一个博客，就是讲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史书非常多啊，什么样的正史、杂史、野史什么都有啊，街谈巷尾啊，各种八卦新闻我们都去记载。但是相反，就是我们的四大发明，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你要去找它的起源，它的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的被发明出来，怎么样的产生，你很难找到有这样的技术。所以就看到说，在一个文明当中，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光照，甚至我们不知道啊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官本位，一种小民思想，就是官啊，就是人是想着要当官啊，就是做那个帝王将相，就是最重要、最宝，就是最宝贵。那老百姓呢，图什么呢？就图一日三餐，有个温饱啊，就有一个清官，有个明君，给他们过一个安稳的日子就可以了。就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啊，就所思想，所以我们历史中也就反映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西方呢？西方的文明的话啊，首先我们知道，它就会在这个近代的历史当中有一个进啊，比较所谓的进化的一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不是这样周而复始，它是一种有进步的、有进化的。当然，其实这个源头是从圣经的启示而来。那么当然也是随着进化论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西方现代的这种历史观当中，就会非常注重竞争啊，就是要你死我活，要弱肉强食，要消灭你的敌人啊，就是这样一种竞争的一种关系。而且就是注重的这种科技和这种经济生产，就是一切啊，就是经济划算啊，就是最著名的，就是马克思的所谓的这种社会生产力决定论，就是什么呢？就是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人类的历史啊，都是由这个社会生产力所决定。 那么他这种历史观是不是就是代表人类整个历史我们对历史最高超的一种认识呢？啊，那么其实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它不是这样。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科技的进步它不代表是一种人性的进步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人的罪性，人的这种堕落是千古不变的。你看在圣经在启示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当中啊，第一对，你知道人类最早使用石器的是谁？是该隐，你看该隐他怎么种地，对不对？他就会一定是会使用石器了。但是他使用石器种地的时候怎么样？他不仅种地，也可能拿这块石头啊，拿这块石刀就怎么样，取了他兄弟的性命。所以当人类科技进步的时候，人的罪也是一样跟着进步的。所以当人类会使用铜青铜器的时候，人类怎么样？拿这些青铜器铸最多的，可能铸的剑啊，铸的刀枪，可能胜过那些犁头。啊，当人类会使用铁器的时候，一样的，也是这些盔甲兵器胜过这些真正的生产所用。当人类会使用火药的时候，我们拿它的是用来做枪做炮啊，胜过用它来开山凿路，对不对？当人类学会使用原子能的时候，我们用它是来引爆第一颗原子弹，而不是用它用来一种和平的啊这样的一种原子能的使用。所以科技的进步不能改变人性，人的罪性从人类被创造出来第一代开始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所以人因着人的罪性，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人间建立成一种人间的天堂，人类的社会啊，不可能像共产主义所思想，大概啊也讲到，就是不可能在地上建立起一个人间的天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方的文明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就是他不理，他丢弃了从神而来的、从天而来的这种启示。就是追逐市场的这种物质文明的这种发展啊，所以这也是它的一种啊最大的这种体现啊局限。那么我们下面就要来思想，那么什么是我们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历史观啊？所以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来继续的光照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从你圣灵的启示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你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旨意，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应许，你所立定在天的啊，每一句都必然成就，毫不改变。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在今晚啊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你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你给我们的引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付在主你手里，奉主啊，就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所以我们看历史给我们一个啊，在圣经中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啊，首先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是什么呢？是日光之下。啊，这个就是在传道书当中啊，就是在这个啊所罗门王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犹太人的一个君王，在他的这个传道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个话语当中啊，就看得出啊他对这个世人的，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啊、非常悲观，一种非常无奈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什么呢？啊，传道书传道者就是所罗门王他自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的长存，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能知道他有什么益处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很多的啊，没有当一个人他没有重生而来的启示的时候，启示的这种时候，当他看人生看待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人类的劳碌，看到人类的忙碌，让人从年轻的时候啊，壮年的时候变成老年衰老死亡，最后当他死去的时候还能有什么呢？一切都成空。 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一个人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启示了之后，那么他的整个的观念，整个看待历史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同样是所罗门，他领受了神的启示之后，他看到有一个日光上来的而来的启示是什么呢？同样是在传道书中，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中。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宝贵，它让我们看到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首先有一个创造，所以人的历史是有一个起点，就是这个不仅是创造万事万物，通过神的启示我们还知道说，甚至连时空啊都是神所创造的。啊，这样的一种观念是在当时的，这是在已经几千年的时候的人所写下来啊。那么当时在这个啊，在这个在后来在基督教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啊，在他的这个他的书当中，他就说神不仅创造这万事万物，甚至连时空都是神创造出来。这在当时的科学都完全无法认识到啊，就只有到我们对时空的这种认识。啊，一直以来都是认为天地是亘古不变的，是自古就是永世长存的，甚至到牛顿的时代，我们对时空都是这样一种观念。只是在上一个世纪，因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因着很多我们对宇宙的探索，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这个宇宙是有个起点，是由爆炸产生出来，所有的时间空间原来都是有一个源头，这个宇宙居然是有一个源头，有一个起点。啊，但是这样的观念通过圣经的启示就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我们已经几千年前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认识，是何等的宝贵。同样神是掌管历史的，因为为什么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各按其时，就是按着神所设定的时间来发生，来发展，来成就，来演变，就是一看到我们是各按其时，所以神是掌管历史，而且历史是有方向，是有目的的，它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随机的碰撞，不是想发生到什么就发生到什么，它不是一个迷茫，不是一个混沌，不是一个随机，而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成为神自己，成就神自己那美好的旨意。而且它还让我们看到我们世人在神的这个历史当中，在神所创造这个世界当中怎么样，不但是在今生我们可以超越今生，因为神已经把永生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超越现实今生，所以超越我们这个历史的几千年的文明，进入到一个永生当中。所以这句话虽然这么的短，但是可以让我们启示，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所以啊，在基督教，这些神学家对我们这个历史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什么是历史？就是 his story 啊，你把前面 his 后面是 story， 所以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这个 he 是谁？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神自己的历史，神自己的故事，神自己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啊，神向我们所启示的。那么我们就下面就要来看神在历史当中向我们讲述了什么样一个故事呢？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个启示当中，就是当神决定要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类的历史是不像所有地上的一切的这种文明和哲学所思考，那只是不单只关人的事情。当神决定创造人的时候，人已经跟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人类的历史不单单是人的历史，已经成为神所掌管的历史，成为神的一部分。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三个点，不是由神，不是由人去完成，不是由人去成就，是神自己他亲自担当，亲自成就，亲自掌管，亲自完全啊，就是这三个点，就是神他自己在启示人类历史的起点，就是神创造，从神而来。当神创造的时候，他看着这一切都是好的，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而在两千年前，神为了挽救堕落的人、有罪的人，他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啊，为我们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还成就了他对我们这样一个救赎的大恩。 这样一个宏大的救赎的这个大礼，也是神自己亲自成就。再有啊，就是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知道历史会有一个终点，人类的文明不可能永远，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样的延续下去，到有一天神审判就会降临。所以在约翰一书啊，老约翰啊讲的这句话超过了人类历史，当我们任何一个哲学家啊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所能讲出的话，因为他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有多少的人能看到说这个世界会毁灭？有多少的人啊能够认识到人类的文明会有终结，会有这样的一个审判？但是约翰因为从神来的启示就跟我们讲，他就轻看这个世界，就看到说这个世界其实如果从人来的不过只是一些情欲，最终都要在神的审判当中一同的毁灭，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能够超越啊！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在今生今世，不是只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留下一个脚印，我们乃是进入到神的永恒当中，在神的永恒当中啊，有份。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神的三个所成就的三个点当中啊，时间、人的历史被分成了前、后啊两个部分。所以后面这一部分就是旧约，前面部分就是新约。那么今天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只是在注重在这个旧约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各有什么差别呢？首先在旧约当中，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是他自己的一个拣选，就是他从万族万民当中拣选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民族，成为他的一个选民。这个选民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传承神的话语，为神耶稣基督的降生做一个见证啊，并且耶稣基督要从他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的后裔当中产生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拣选，而且是神从万民当中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历史。那么在新约不一样的就是新约神的差别，就是神差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福音，把一个救恩，这个很完全的信息向人启示了，就是神就差遣人去传扬他的大福音。而这个在旧约是没有，旧约里面神没有差遣以色列人向万国万民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唯有在新约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旧约里的启示还不完全，以色列人得的只是律法，所以他们如果去传讲的话只是一个律法而已。但是耶稣基督来之后，神一个完美的救恩已经启示完全了，所以神要我们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传扬神的福音。所以我们的一个差别就是神差遣啊，我们去往普天下去传他的福音，而且不再是分别为圣。因为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只有以色列人成为了神的选民，只有他们领受神的啊特别的一个成为神永恒的一部分。但在新约里面，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外邦人，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他的恩典里的一部分，我们就在他的恩典里面能够啊被称义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是看到有一个叫一个神的国，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改啊一个展开，一个教会的历史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者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那么在这个三个点当中，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个特别的，就是什么呢？神的创造。这里创造呢，我就不讲神创造这个啊，对自然界宇宙的这个创造。那么我就今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的是什么？人类历史的起源。首先，人类的历史起源，我们都知道什么呢？啊，在无神论当中，他们因为进化论啊，当时就是提出有一个所谓叫多地起源说，就什么呢？他因为人认为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猴子全世界哪里都有，对不对？所以哪里的猴子，按道理来讲，它都可以变成人。所以呢，他只要在地里挖出一块猴子骨头呢，他就认为啊，这个就是人类最早的 这个从猴子变成人的这样一个祖先的一块石头，他就认为那就是人类的起源。所以呢，我们在中国呢挖到了什么北京啊、什么山顶洞人啊、蓝田人啊，其实啊，我记得以前这个就是前坤教授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那些骨头其实都不是人的骨头，都是猴子骨头。为什么呢？人的腿骨你去摸，腿骨是弯的，知道吧？人直立行走，这个腿骨是弯的，猴子的它是爬的，所以它的腿骨是直的。大黑骨，所以他们挖出来的那个骨头摆在那里展览，一个是人的骨头，一个是猴子的，一个是所谓是现代人的骨头，一个是当时北京猿人那个骨头，北京猿人骨头是直直的，现代人的骨头是弯的，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所以完全是都只是猴子骨头而已。而且我们知道科学在上一个世纪，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是吧？有个基因，对不对？人类被认识到有个基因，所以呢，就是人类可以应用这个现代的科技，对人类的基因进行一个检测。当人类对我们可以对人类的基因进行检测的时候，它就我们就可以用科技对全世界各不同的民族它进行抽样，对他们的基因都把它啊抽样，把他们进行分析，把它这个基因啊进行统计，居然发现所有人类的基因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一个源头。所以当时提出这个学说的人，我不知道他不是，但绝对他是没有任何宗教思想，但是他就提出一个学说叫做非洲夏娃说。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科学这个理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基因是会突变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民族他在这个在历史当中存在时间越长的话，他这个民族当中所突变出来的这种就是这个各种类会越多，对不对？所以那么非洲这个就是它就是什么对全世界这个人类的基因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就发现不同的民族当中啊这个突变的种类是不一样的。他发现非洲的就是上一个地看到就是一个人类基因的一个迁徙的一个路线图，就是他发现非洲他去采集这些人类的基因，发现非洲这些原始部落里面它的这个有突变的种类是最多的。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中东啊，再推演就是中东，那就像欧洲啊，像亚洲中国这个方向啊过来，而且中国可能有两个支派，就是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一个是从南方来的一个。那么然后再次呢就是然后这个人类的这个基因再进一步向北部推移，就是到了这个苏啊，就是俄罗斯北部，就是西伯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呢可能是因为当时以前的这个地质条件，可能当时的这个白令海峡会比较浅，甚至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旱地，也有可能是冬天结冰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冰面上啊是过走到就是迁徙到这个美洲大陆，所以然后这个进一步的往下迁徙，所以然后来到美洲，然后所以就是到了澳大利亚的南美洲是人类历史就是最晚到达的文明。所以他就发现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基因迁徙的这个路线和我们知道我们所历史当中人类的文明的这个演变是非常的吻合的。最早的起源的文明就是在中东，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美洲啊、澳大利亚这些都没有发展出像样的高度的这种文明啊，中国、印度啊这些地方的文明就比中东都要晚，起源比较晚。而且这个基因它的这个路线图不单单是从母性，它从男性呢它是用 Y 染色体，母性它是用这个线粒体啊，那这些是科学的东西，就是它从两个不同的啊，就是男性和女性这两条啊两种去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得出来的这个都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以至于到一个地步，这几乎就是一个所谓人类起源的大爆炸的一个理论。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你知道，当大爆炸理论提出来的时候，有些科学家认为说，几乎已经是看到了神创造宇宙的那个手迹。就是看到了神在宇宙的那个最起点的时候，他是怎么创造这个奇妙的宇宙。那么当我们今天看到人类的基因啊，它是这样的演变的时候，仿佛就是人类的历史就被写在了我们的血当中，被写在了我们的细胞当中啊，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是神他自己为我们存留这样的印记啊，这些都是这么的奇妙。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接着来看这个旧约的历史。那么旧约的历史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历史。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有提到说，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是一个人类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他们有2600年的时间没有自己的 自己的统治者没有他们的政府啊，有1800年的时间没有他们的政府，在历史上啊被前后9个帝国统治过。那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啊他们的民族的命运啊是这样的悲惨啊，是这样的颠沛流离，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神圣经的启示当中。首先呢，就是在这个民数记23:9这里啊，当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民数记是什么，是摩西出埃及进到迦南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摩甲王他们看到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哇非常的强大，所以他非常的恐惧，又去招一个术士叫巴兰的术士，让他来诅咒啊，诅咒以色列人啊。但是这个巴兰被天使怎么样？天使向他显现，是让他看到神的启示之后，他居然啊没有诅咒以色列人，反而去什么祝福以色列人，所以就非常的奇妙。所以当他以他神给他的启示，他讲出来的话就是怎么样说，这是独居的民啊，不列在万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特别的旨意，特别的拣选，拣选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不列在万民当中的。这个拣选是非常特别的啊，在生命记当中，摩西也跟我们啊也对以色列人这样讲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拣选当中是神要他们成为圣洁，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要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但并非因为你的人数多于别人，原来你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所以我们从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来看的话，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人口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的少的，比起这些其他的像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些泱泱大国来讲啊，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但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列祖所起的誓，所以怎么样，你要知道耶和华你是神，那他是你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下面就会花啊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神向以色列列民所讲的这个话是有多么的信实。我们下面就来一起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对，在讲这个之前，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来认识，就是既然以色列啊就是成为神的选民之后，那么就是很自然，就是第一个神必然会管教，而且这种管教是非常严厉的。我记得很多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刚接受啊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拣选中国人呢？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神很偏心，觉得为什么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没有拣选中国人。就我当你听完今晚分享，你就知道拣选这两个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要背负极大的重担。这个重担是你人没有办法想象，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亲自的带领他们，保守他们。所以就是如果是神的儿子，他就必然会管教。所以当以色列人背离神的时候，当他们离弃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责罚他们，让他们怎么样被外邦掳掠，被外邦就是被外邦的这样的刑罚，所以神必然会管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这个命运当中，他们历史当中啊这么多的困苦，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背离，他们没有做好神托付他们的使命，他们离弃了神的话语，神要管教。但另一方面，不仅是神，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属灵的国度当中啊，在属灵这个世界当中，还有一个撒旦，他是怎么样要来破坏神的计划的。所以在启示录当中，我们有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12讲说，天上有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啊，就是怎么样头戴12的冠冕，12的冠冕就是以色列12支派，这妇人就是以色列，所以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呼叫啊，就是我们知道什么，他怀了孕是什么，他要生下的孩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让他们成就的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要从这个民族当中，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 对不对？所以这条大红龙怎么样呢？也从天上，就是撒旦，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看到是什么？首先，它带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掉在地上，所以甚至不仅是撒旦，还有一些的天使也跟着他一同的堕落。这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要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降生的时候怎么样？西律王就想怎么样？撒旦就通过西律王的手想把耶稣杀害，但是有神自己的保守，所以妇人生了一个男孩，他将要用他的铁杖辖管，或者说是牧羊他的万国。最后呢，他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要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但是当耶稣基督被提以后呢，这个妇人还要逃到旷野，逃到旷野。所以当耶稣基督怎么样升天之后，以色列人的命还是在旷野，还是有很长的时间，要1260天。那么就是这个龙呢怎么样呢？不止啊，妇人逃到旷野，这个龙还是继续的怎么样啊？想尽一切的办法来逼迫他。所以怎么样呢？就是你看15节讲，那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那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啊，一次又一次的想毁灭啊，想灭绝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是神自己的保守，使他们能够存留下来。所以，那么这个龙非常的愤怒，怎么样呢？所以他不仅向以色列人，他也怎么样去和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啊，在这个新约的教会，就是神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受到撒旦所逼迫。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命运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有神的管教、神的责罚，一方面有撒旦的这样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最早开始进入圣经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神带领亚伯拉罕。就是什么出乌尔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圣经上记载，从他的祖先啊寄居的这个啊地方乌尔这个地方，乌尔是什么呢？现在的考古就发现，在整个两河流域啊，就是在这个人类，我们现在考古发现最早的人类的文明叫做苏美尔文明，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下游啊，当时他们已经有楔形文字啊产生出来了啊，当时我们大家可能会听说有一个所谓的汉谟拉比法典。啊，就是在那个当时的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古巴比伦文明当中啊，就是已经啊产生出来，就是已经有很发达的这样一个文明。这个乌尔呢，就是在这个苏美尔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都市啊。当然就是其他的地方是翻译成乌尔，但是我们圣经中是翻译成乌尔，其实是同一个城市。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的以色列他们最早。其实就是在人类文明刚刚开始发端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拣选。那么再往下，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啊，以色列人因着饥荒啊，就是逃到埃及，对不对？所以另一个王国进入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就是古埃及王朝。所以古埃及王朝因着他们在什么尼罗河流域有非常啊这个肥沃的这个啊这个三角洲，就是他们有很就是很他们的农业生产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我们也知道约瑟在那里做了以色列人的什么宰相啊，让他们就度过了7个饥荒的这样一个年。所以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也就是能够因着约瑟来到埃及。能够存留下来。那么在这之后呢，就是他们在埃及怎么样被苦待了400年，在埃及为奴啊400年。再往下，我们也知道圣经其实就是神特别的在这个什么向摩西显现一个异象，一个荆棘火焰的异象，把什么以色列人从埃及什么带出来，经过红海，又重新回到这个迦南地当中，在他们把迦南地的所有的外邦人啊都驱逐出去，有的是灭尽啊，就是要重新建立啊他们的以色列国。这是以色列人在他们这个历史上 第一次的就是真正的在这个土地上面扎根下来，但是他们整个的历史啊，只是一个短暂的辉煌。他们整个的历史啊，以色列历史最辉煌的时候，也就不过是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候，两个啊两朝几十年的时间，所建的一个城啊，耶路撒冷城，还有城当中的一个圣殿啊，就是在所罗门王之后，马上因着他们的败坏，就是以色列国又分裂成南国和北国，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北国就被后来的另一个亚述帝国就消灭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考古就发现，是亚述帝国，你看它的疆域就是包括了整个的两河流域啊，甚至它势力最强盛的时候，甚至还延伸到埃及啊。所以当然，它主要的这个统治的区域呢，是在这个就是两河流域的上游地区，所以他们呢，就是他们亚，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的就是这是他们可能一些的石刻啊，就是可以发现这是他们一个工程的一个图像。你看到有云梯啊，有人就是有工程的这个战车，还有人在这个城底下挖隧道，这些就可以看到，就是亚述人他们当时的这种军事科技已经相当的发达，所以他们很善于征战，所以以色列的北国就被他们消灭了。那么再往下的话呢，是历史进一步的向前推演，我们就知道什么呢？以色列的南国被什么？被后来的兴起的这个新巴比伦王国所消灭。所以这个新巴比伦王国呢，也灭了当时的这个亚述帝国，所以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大的一个帝国。所以当时的在这个新巴比伦缔造这个新巴比伦王国的这个君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圣经讲的尼布甲尼撒，也是古巴比伦王当中历史的人类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王。他建了当时的什么，在巴比伦城非常奢华的一个城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图画当中，就是这个巴比伦王站在这个巴比伦城当中遥望边上一个有点像金字塔的，其实是什么？是空中花园是巴比伦非常有名的一个华美的无比的，是他为他的一个王妃所建的一个空中花园。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华美今天我们发掘出来就不过是一对废墟，只剩下一对砖砾。所以圣经当以色列人当他们南国就要灭亡的时候当时还是尼布甲尼撒最强盛的时候神就通过他的先知以赛亚还有耶利米，就在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但最后怎么样？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亦无人居住，只有这些飞禽野兽在那里。巴比伦必成为乱堆，永远长叫，永不复起。所以后来就是巴比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在人类历史当中就再也没有复活，再也没有重新起来，这个文明就很快被后面的一个王朝所替代所消灭。后面这个王朝是什么？大家读圣经就会知道是什么。下一个的王朝就是什么？波斯王朝。那么这个波斯就是一个更大的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拉的一个帝国。所以你看它最远就是到欧洲，已经到了希腊的一部分，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整个控制了整个的亚细亚，然后控制了甚至延伸到埃及，控制了整个的当时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也在向东边呢它一步步扩展，就是控制了整个伊朗甚至最远到达的几乎已经到了印度，就是今天印度的这样一个边界，所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一个帝国。那么在这个波斯帝国当中，我们圣经记载这个王就是什么？居鲁士王这是波斯建立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王，也是非常善于征战的这个王，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那么再往下的话，我们知道波斯帝国被谁灭了呢？它虽然强大但是呢，波斯帝国又被后来的马其顿帝国，也就是兴起的希腊文明所消灭。马其顿帝国当中有一个非有名的一个君王是谁？希腊文明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君王 对，就是亚历山大。这幅画就是，其实亚历山大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啊时候，他就已经建立起他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什么，就也是一个横跨亚非拉啊，最远的时候也是、啊、甚至达到了很印度的很大的一块都被他啊占领下，就是整个的、啊、地中海。环地中海的区域，一个庞大的，只是在他有生的可能是很短暂的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啊，就占领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建起来的一个帝国。在这个图画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啊，他不仅是一个有军事才能，他也非常的有智慧，因为他建了一个亚历山大城，啊，这个就是他在啊指挥建造亚历山大城的这样一幅图画。那我们圣经中有没有启示这样的一个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意象。这个细节呢，大家可以去看但以理书二章31节到45节啊。第，那么就是在第啊二章的第38节，那里面这个话，它是对于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所讲的，就是他就是那个金头，所以金头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头原来就是什么？巴比伦帝国。然后那个身子呢，这个银胸呢，就是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再往下呢，这个铜的肚子呢，就是希腊帝国。啊，再往下的这个铁腿，就是而且为什么是有两条腿啊？我们就知道历史上罗马帝国是什么，后来分裂成东罗马和西罗马，所以非常的准确。然后再往下，这个腿下面的这个脚，脚有很多的脚趾头，就表示什么？这两个帝国进一步的分裂，所以当时东罗马、西罗马进一步的分裂，就产生了后来的整个欧洲的啊诸多的这些啊后来的就是东罗马、西罗马更多的这些欧洲的东欧、西欧的这些小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神启示他的先知的时候，所以这个先知不但是对以色列人讲啊，对世界的万民，他都是对讲，就是所有的这个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他智慧能力都属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君王，他们的兴起、灭亡，都有神自己的旨意在里面。那么在希腊王，就是对于这个希腊王，但以理说有更详细的啊这样的预言。就是什么呢？他是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神让他天使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公山羊和这个公绵羊争斗。这个公绵羊呢，就是他下面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这个马代波斯王。第20节呢，你看到这个绵羊比较弱一点，就是代表的马代波斯王。这个公山羊呢，就是希腊，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希腊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但以理写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希腊文明甚至都还没有发端，可能还是个渔村啊，希腊这个名字都还没有，所以他只是按照这个音记述下来，这个名字叫做亚环，实际上其实就是类似于希腊的可能一个音嘛。所以因为当时希腊文明都还没有产生出来，你知道吧？他在那么早的时候，因为他是在波斯王的时候啊写下这样的预言啊，写下这样，所以是比那个时候希腊文明都还没有产生出来。所以这当中你看有一个大角，就是希腊的这个文明当中头一个王，非常有能力，就怎么样呢？把这个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亚历山大王不仅灭了啊这个波斯帝国，甚至把埃及把当时很多的巴比伦很多的王国全都灭了。但是这个脚呢，很快就折断了，对不对？你看到至于。啊，这个22节就是讲，这脚就很快就折断了，所以这个王怎么样，也是他的影响，就是我们也知道，亚历山大是什么？因可以讲是按照人的话讲是英年早逝了，虽然他统治啊，他打下这么大一片的疆土，但是就是因为记不清是不是一场疾病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就很快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所以当他去世之后呢，他手下的四个部将就瓜分了他的这个啊这整个的亚历山大帝国，就成为四个国。所以你看，就这个脚上面怎么样呢？就长出四个脚，但全是都不及他。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就是我从百度百科上面抓下来啊，就是讲这个亚历山大帝国的其中的一段。 看不清楚字没关系，但是就是李国画。黄色标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亚历山大灭，就是他这个帝国后期呢，就分裂成为四个王朝就是有四个颜色，当然你看不清楚都没关系，那就是人类的历史跟神的预言是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吻合。那么再往下的话，经历了希腊文明，我们知道下一个文明就是什么？就是罗马文明。罗马的文明的话，罗马统治的地区就疆域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庞大，就是整个的地中海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内海就是整个地中海的北部，非洲的北部，整个欧洲的南部，还有亚细亚这些地方，全部都被罗马帝国所征服。那么在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帝就是这个罗马大帝，你知道是谁吗？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帝王就是屋大维，他就是凯撒大帝的养子，就是屋大维。我们可能如果你对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就是终结了。我们知道罗马其实最早是沿承希腊文明，它是一种所谓的共和国的，就是有所谓这个元老院有这些选举有这些东西。那么到屋大维，就是他终结的这样的一种这种选举的制度，就是成为就是一人独揽大权。就是成为建起一个帝国，就是终结了当时这种希腊的所谓的这种共和制，所以就是其中左边这个人呢，就是屋大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他在我们圣经中你进入到我们新约历史路加福音二章一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凯撒叫什么？奥古斯都。就是屋大维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奥古斯都所以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到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所刚刚建立兴起的时候。那么他后面就是耶稣在马路加福音里面还有一个提到一个凯撒，就是当耶稣基督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三章三节讲到的一个凯撒，就是提比留，就是继承屋大维后面的第二就是下一任的这个凯撒，叫做提比留。那么当然我们新约的历史我们就不去多讲，但是跟犹太人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时是被罗马人统治的，就是他们当时呢，就是希律王为他们建了一个什么一个圣殿，但是他们把它叫做，因为第一个圣殿在历史上已经被毁了，只是他们后来重建叫第二圣殿，是根据圣经当然画出来一个想象的第二圣殿的一个样子。但是这个圣殿，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怎么样？他说这个殿怎么样？将要会被什么拆毁？怎么样？我要三天之后重新建起，对不对？当然，耶稣基督是指的他的什么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殿是要被拆毁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就是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犹太人因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发动了一个起义和叛变，然后就是罗马人是派这个提多将军来这个镇压当时的这个起义，所以围困了耶路撒冷城，最后把整个的城攻破，把圣殿焚毁，整个当时的在整个城中的犹太人全部被屠杀，所以大概有至少他们犹太人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记述的是有11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非常惨绝人寰的一次屠杀。那么不仅是这样，而且在后面的话，就是在后面又过了几十年，就第二次他们又发动了一次的叛变那次罗马人就怒不可遏，觉得这个民族太完整了，就什么呢？就把整个的不仅把那个殿给铲平了，就是还在上面建了一个希腊人丘比特，你知道这个爱神丘比特的一个神殿，然后把这个名字都改了，叫做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犹太人就怎么样，他防止他们再聚集起来再叛变再造反，就把他们全部打散到整个罗马帝国当中，把他们就是怎么样驱逐，就是驱散就是让他们分布到整个罗马帝国当中，让他们再也不能够聚集在一起，不能够再来叛变闹事。所以犹太人从此就从他们的土地上面被驱逐出去，开始了他们怎么样就是2000年的这样一种流亡的这样一种历史。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基督论到这个圣殿说，你们今天谈论这圣殿，看到是用美食和供物所装饰的，但耶稣说什么？将来一直到时候，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殿是完全被夷平了。今天留下来的，从当时的历史留下来的，只是当时我们知道在殿外面他们还会建很多什么护城啊、护墙，这还有好几道外院，所以留下来的是一道外院的一道护墙，所以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哭墙还存留下来的哭墙，是当时圣殿外围的一道护墙。这个哭墙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那么罗马帝国呢，后来就怎么样，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就是就应验了这个但以理的预言。那么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什么帝国兴起呢？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阿拉伯帝国兴起，就是在这个公元500到600年的时候，就是穆罕默德啊，他从自认为这就是按照他自己可爱经济的从神领受了一些启示，就开始建立他的伊斯兰教，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个很大的阿拉伯帝国。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图画当中的，就是这个穆罕默德啊，他们啊这个穆斯林啊所认为的这个先知从神领受的话语，并且这个穆罕默德呢，就是啊有非常有军事才能，就是带领他们这个、当时他们的一些部落啊开始征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也是当时的这个阿拉伯帝国上强盛的时候，也控制了整个的啊整个的这个中东，这个中东还有这个阿拉伯半岛，向西啊，向西的话埃及的一部分，向东呢也是整个伊朗的一大片的这样一个地区。所以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历史上面就会进入到什么，进入到罗马帝国和这个什么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什么十字军的斗争，对不对？就开始这两个宗教文明开始了大概长达500年、600年的这个中世纪的这样一种两个宗教之间的冲突，十字军多次的通征，这个东征，就是他们就是把埋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成了双方啊两个文明来回拉锯征战的啊一个战场，所以犹太人就是在这个战争当中不断的被洗劫、被掳掠、被烧杀，可以讲在他们几百年的历史当中，就是在战火当中啊，在缝隙当中生存啊，是一场非常的痛苦流离。因为不论是犹太，不论是这个，就是这个基督，我们这个基督徒啊，看不起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定死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觉得是犹太人是有罪，而且他们觉得犹太人不愿意信耶稣基督教啊，就是一个异教徒，所以他们就看不起犹太人，所以他们要迫害犹太人。阿拉伯人也一样，他们也是觉得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异教徒，所以可以也就是随意的这样的啊，去这个杀戮啊，这样的就是，所以犹太人在当时这样的一种征战当中是就是在夹缝中生存。那么 okay, 就是再往后的话呢，我就是我在准备今天的材料，我才讲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还有中国的文明居然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写上了一笔，当然不是我们中国汉人了，而是我们的蒙古帝国啊，我们的成吉思汗啊，居然啊强大到一个地步，一直是吧攻打到中东，攻打到整个欧洲。所以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蒙古居然也突袭到最远，也是到了这个中东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它也在这个公元就是1260年到1300年，就40年的时间，有两次就是攻击，就是洗劫吧，或者是集结了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区啊，大马士革啊，当然历史中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他有没有洗劫耶路撒冷城，但是他当时有两次的，确实是啊，最远是攻打到了就是埃及的边境，和跟埃及当时的一些王国有些啊交战，但是因为就是几乎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他就是非常的短暂，40年的时间就消亡了。所以再往下呢，但是就是蒙古这个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啊，他虽然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没有消灭以色列人，但是呢却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阿拉伯这个帝国给消灭了，而且消灭的还不是蒙古的主力，是他们的当时攻打中东的只是他们其中的一小 部队，他们就是和当时的这个中东的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阿拉伯帝国进行征战，就是在巴格达发生的激烈的这个征战，就最后把整个城攻下来，就是最后也是一个屠城。就一次屠城之后，整个阿拉伯帝国因为他的这个大啊血腥的这个屠杀，整个阿拉伯帝国就此灭亡。那么再往上就是继承了这个阿拉伯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蒙古帝国很快的也就消亡了，40年的时间也就离开了中东，所以继承它后面的呢，就是后来的所谓的一个奥斯曼帝国。所以奥斯曼帝国呢，啊，建立奥斯曼帝国的呢，也是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一个王啊，所以他就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大概是从公元1400到1500年。一直到呢，就是控制了整个中东啊，以色列这块地方呢，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前，我们知道奥斯曼帝国呢，就是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控制的啊，当时所控制的一块区域，还包括了就是整个阿拉伯半岛、亚细亚地区和以色列的这块地方，但是呢。啊，就是我们知道奥斯曼帝国，我们一个独立者，我们知道他参与了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呢，成为了一个战败国。所以战败之后呢，他的整个帝国就分崩离析，所以他最后呢，就失去了他大片的领土。那么当时的以色列这块领土呢，就被另外的一个国家接管，就是什么呢？就是新的一个帝国——大英帝国。当然，我们知道大英帝国的兴起。啊，其实比这更早。那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几乎就是大英帝国整个的它的疆土最庞大的时候。所以当他接管以色列这块地区的时候，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因为英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从得了很多的石灰，以及它的整个殖民地啊，扩张到就是我们也知道历史上被称为什么日不落帝国。所以从整个的北美、非洲啊、澳大利亚、印度到中东，都是他的殖民地，一个帝国强盛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的那个王是谁？维多利亚女王。这个是1870年，那就是他当时造的一个，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个像。但是我们知道，大英帝国也就是在一战之后呢，也成为他的强弩之末。在一战之后，很多的地区就兴起了所谓的独立运动啊，先是这个土耳其独立，后来埃及也独立，伊拉克也独立。那么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独立的浪潮，他们也想复国，也想独立，但是呢，英国当时呢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就压制他们的独立运动，就是让他们跟阿拉伯人、跟当时的巴勒斯坦人分治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不让他们独立，因为他什么呢？大英帝国最喜欢玩这种平衡，他不想得罪阿拉伯人，也不想得罪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是让两边的人分治，但是导致当时在一战之后，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有很多的这种暴力、血腥、恐怖的事件。那么再往下，我们就知道一战之后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进入到犹太人历史当中最恐怖、最凄惨的一段历史，就是我们跟纳粹帝国，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啊非常恐怖的这样一种纳粹，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在整个你知道背景当中是在当时最大的一个集中营叫威斯康星集中营，啊，整个在威斯康星被屠杀的犹太人有140万犹太人。140万犹太人，整个犹太人在二次大战被屠杀的有500到600万犹太人，占整个全世界犹太人的1/3，占欧洲犹太人的1/2。而在这个威斯康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背景上，你看到是这种毒气室。他们到后来就是残忍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觉得用枪啊去枪毙这些人都浪费子弹，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到毒气室里面，一开那个毒气就把他们全部毒死。画面当中看到就是这些被毒死的这些尸体被抛弃在这个角落，而且最近你们可以想象他们杀的人的数量到底什么一个地步。当他们后来苏联攻破这个威斯康星，就他们就是啊去到这个威斯康星就看，其中有一个房间是存放犹太人女人的头发。他们在杀死这些人，会把他们身上所有的一切能够搜刮的戒指啊，就所有能利用的东西都头发都剪，女人的头发都剪下来。就是你知道那个房间里头发有多少？ 有八吨重的头发，你能想象八吨呐、啊、头发，头发用吨来计算，有多少的人被屠杀？就是在威斯康星的集中营，是这样的一个血腥，这样的一个恐怖当中，这就是犹太人的命运。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当他们经历了这样一个惨痛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啊，就是他们迎来了曙光。在这个1948年，以色列人终于能够建国，所以大家看到中间站的这个人，就是他们当时的国父，叫本·古里亚，啊，就是在向他们以色列人宣读啊他们的这个独立，所谓的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就在啊1948年就以色列独立。他们独立的时候，不代表他们就是一片的曙光，他们一独立之后，马上就面对战争。当本·古里亚宣读完独立宣言第二天凌晨，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就发起，就是要剿灭这个以色列，就发起了第一次的中东战争。他们要把以色列国消灭在墙角当中，所以当时他们就好几个以色列的这个帝国，阿拉伯的这些国家就集结他们的兵力，要消灭以色列。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历史，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在他们整个中东一共有五次战争，中东战争，四次的中东战争，可以讲以色列人几乎都是绝处逢生，以少胜多，靠着他们的信仰，靠着他们全国上下同心合一啊，他们这种非常军事上的智慧啊，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是非常的零散，没有统一的指挥，以色列人就能够什么样呢？各个击破啊，集中他的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啊消灭，来攻击他们的这个阿拉伯的力量。当然，美国在这个当中也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支持，所以使得以色列人能够在这样一块地上面能够站住脚跟，能够存留下来。那么到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中东还是面对了很多的这样恐怖的袭击啊，各种各样的骚乱还是一直在动荡当中。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我把以色列的历史讲完的时候，我们看到我几乎把整个人类历史都讲了一遍，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说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民族，是和所有人类的文明都是这样的紧密的相关？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生命记三十章第三节说什么？耶和华就是什么呀？当他们回转向神回转的时候，神必连续怎么样？就是摩西对他的啊，对于那些以色列人讲说，他必向你回转过来，即便你是分散到什么万国当中，在天涯的，都要把他们召聚回来，使他们重新进入到他列祖所得之地，并且使他们的怎么样人数比以前更多。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一个字都不会落空啊！就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地图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你可以找到的一个世界地图。我们中国画世界地图是什么？喜欢把中国画在中间，所以我们就称为中国。但是你看这个地图中间是什么？是一个汪洋大海，对不对？是太平洋，对不对？你知道几千年人类几千年的古文明从来不是在太平洋里面发生，对不对？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文明的中心在哪里？就是我们这是一个西方的，通常美国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啊，都是会用的世界地图是这样的一个图景。以色列一个小红点，在整个世界地图上它的国土是那么的小，就是一个小红点，比起很多的国家来讲啊，这小很多，就可能在中国来讲，就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省，我不知道是哪个省一样大，但是很小的一个省，就是那个小红点，但是它就定在了整个世界的中心，定在了亚非拉这个三个大陆的连接点，就一个狭长的走廊连接了非洲、欧洲和亚洲。就是神把这样一个民族，他的选民安插在整个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最早的古埃及王国，到后来的兴起的亚述王国，到后来的巴比伦啊、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帝国波斯帝国啊、居鲁士王国，到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你可以看到一个帝国比一个帝国庞大，文明一个一个比一个先进，可能他们的人口一个比一个的多。再往下呢，罗马帝国更加的辉煌，更加的荣耀。再往下呢，阿拉伯帝国兴起， 蒙古帝国的疆域可能是古代历史上人类文明中最大的最大的版图的一个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到大英帝国就成为了什么横跨世界所有州的一个日不落帝国，以及后来的纳粹帝国，所有这些帝国面积都比以色列大无数倍，人口多无数倍，但是这些文明这些帝国都消亡。历史当中他们有那么多辉煌的君王，以色列人除了大卫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君王带领他们去征战世界，带领他们征服大片的疆土。即便以色列王在我们今天，即便大卫王他所占领以色列这片土地，我讲也是小的不能再小，神为什么给他们这么小一块土地，这么小一个民族？那是因为神对摩西讲，他只是在万民中拣选了一个最小的民族，神要让软弱的成为刚强。你看到什么？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帝国，就是环绕着以色列，他们就像怎么样？潮起潮退，云聚云散，在历史当中兴起又消亡，不变的是什么？所有的图景当中不变的就是那个小红点，一直存留在那里，一直存留在那里，直到我们今天，它甚至能够重新复活，这个无花果树重新发出嫩芽，这都是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当中，你能找出其他的一个民族是这么的渺小，但是却是牵动了人类的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明整个的世界围绕着它所旋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看到这个图景的时候，我就像看到一个意象，什么？就是一个轮子，以色列就是那个轴心，这个轴心比这个轮盘是那么的，比起这个轮盘来讲太小了，但是这个轴心是那么的坚定，就是定在那里，整个世界就是围绕这个轴心在旋转但是这个轴心就是立地不动，就是神所要立定的，它就立不动摇。那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其他的文明是没有摧残、没有蹂躏过以色列这个文明的？有没有？我想唯一的就是美国，对不对？那么美国跟其他这些国家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当我们看到他们对待以色列民族态度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的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成为犹太人的天堂。因为犹太人不仅成为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欧洲的这些移民的一个天堂，也成为犹太人避难的一个天堂。所以从1654年开始，350年当中就有大量的犹太人就是移居美国。所以看到全世界1400万犹太人，更多的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以色列。而在美国的以色列当中，美国的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成就是非常的辉煌。在学术界，你看在美国波多表扬科学家当中，27%就是犹太人，名牌大学的1/3的教授是犹太人，律师的1/4，大学生的1/5是犹太人。非常文明的是有科学家像爱因斯坦研究原子弹的奥本海默，金融界的名字大家更加是耳熟能详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华尔街的摩根银行家的雷曼，刚刚倒闭的这个雷曼兄弟，美联储的格林斯潘，金融大鳄索罗斯，股神巴菲特，以及到现在的 IT 公司 Dell、Oracle、Google 的创办人都是犹太人。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在美国缔造了多么样的辉煌的这样的。所以很多人说美国的经济命脉是被犹太人控制的，这话一点不假。所以在政界，国务卿像基辛格、女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还有很多国防部长很多国务顾问参政，很多的东西都很多都是犹太人。在媒体当中，路透社、福利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纳电影公司这些，还有导演是学佛的，都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美国的各个领域，我们看到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这个犹太人的民族，犹太人的民族真的是可以讲，我们中国人，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中国人人口是多少？14亿，是犹太人的100倍，是1400万的100倍。但是我们100倍的人口，我们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 比得上犹太人了。我还没有列举犹太人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文，他们对世界做出贡献。单单美国犹太人的影响的贡献，可以讲这已经超过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样一个民族，虽然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受尽了凌辱，受尽了蹂躏，但是只要有一块地方能够让他们扎根，能够这么有这个民族所爆发出来的智慧和潜能，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以比拟。所以我们可以小看这样一个民族，这是神的选民，这不是我们人可以比拟的。这种智慧不是从人而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街上都可以买到犹太人的智慧，是什么呢？怎么教育孩子，怎么经商。但是我们不知道犹太人的智慧它的根源是从哪里而来，是从他们的信仰当中来，从他们的旧约圣经，从他们的耶和华，他们的帮助是从他们的耶和华神而来，就是他们这样一个文明，就是他们这个民族跟其他的民族所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再看神对亚伯拉罕讲的那句话，三句祝福当中的第三句，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我们可以看到因着美国这块土地成为犹太人的天堂，怎么样，美国得到神的祝福，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历史上所有这些迫害犹太人帝国怎么样，一一的都消亡。虽然他们与犹太人强大无数倍，虽然有无数的帝国他们想把整个的犹太人消灭，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最后灭亡的却是他们自己。当然，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字都不落空。那么后面就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讲，就是因为怎么样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就是嘛，耶稣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而出啊，万族就因着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啊得福。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所以，那么新约的历史我这里就跳过，所以就是下一次的时间再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也是会很精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和人的国之间的一种精彩的这样的一种对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呢，在回刚才的一个图景当中，就看到说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跟新约的一个区别。旧约的是一个领土是一个血肉的一个征战，看到新约里面就是一个神的国和人的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已经降临，对他们的盼望还是一个对弥赛亚的盼望，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降临，我们是对弥赛亚再一次来，也就是对末世的审判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些就不讲。那么就是我们就是看什么呢，就是最后用一个故事来我们结束整个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就是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浪子回头故事都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就是在这个浪子回头故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就是那个天父，浪子就是那个悔改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布道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这个故事，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个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故事它不单单是救人个人得救而言，它还针对人类的文明有一个，就是耶稣这个比喻当中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整个的犹太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人是谁，是那个长子，那个长子就是发怨言的那个长子，其实耶稣就是用他来比喻以色列人。那个浪子是所有得救的外邦人，为什么是长子，就是神最先生的那个孩子。所以以色列人是神从万民当中最先拣选出来的这个长子。但是我们都知道长子是什么，在一家当中怎么样最辛苦的，对不对，就是要被小的那些欺负，对不对，要就是要多做一些事情，多承担一点，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们要背负多大的这样一种逼迫和患难，这个长子为我们整个人类背负了多大的一个重担。所以当浪子回头是神为他浪子摆设筵席的时候，这个大儿子他会嫉妒，他会生气，就像我们家的家家经常会 对贝贝嫉妒，因为我们是吧疼爱贝贝，对不对？就是长子他会看到说我们哎怎么偏心疼爱这个小子。他长子怎么说？以色列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就是浪子在外面啊，在外面吃喝玩乐的时候，这个长子是跟随神在田里耕种。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大历史当中，是只有以色列这一个民族他与神一起同行，背负了这样一个非常沉重的重担，就是要承担神的话语，承担神的选民的这样一个重担。所以服侍了神多少年，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有一千两千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当中，他一直这个长子在服侍神，从来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以色列人当中是有离弃神的，但是也一直以来在他历史当中都有人啊怎么样一直的跟随神，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几千年如一日的持守神给他的这样一种启示。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但是神没有给他一只小的山羊羔都没有，神在历史当中有给以色列民族任何的荣耀吗？他没有给他很大的疆土，没有给他很荣耀的帝国，没有给他历史上任何一个繁华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这样的一段时间的光景，让他可以夸耀，让他可以欣慰。他在历史当中就是那么的小，可能神只是给了他一块肌肉而已，连一只羔羊都没有。是，这就是以色列，他当然是要怨言，但是这个儿子，就是所有的外邦，我们不跟随神的这些外邦，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在外面吃喝玩乐，跟这些娼妓混在一起。娼妓是什么？就是这些异象，这些偶像，对不对？就是所有外邦所拜的这些偶像，我们去拜这些偶像，我们没有跟随神，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一个大的帝国啊，在历史文明中几千年这样文明当中，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普遍恩典，让我们神把他的家产把他的产业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却去挥霍，我们不去荣耀神，我们却去跟这些娼妓跟这些偶像啊，去在那挥霍神给我们的啊，这种普遍的这种恩典，就是我们怎么样。但是任何的一个民族我们向神回转的时候，神居然为我们宰了肥牛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新约的时代，任何的一个民族当他回转向神的时候，英国、美国、韩国，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给他们宰肥牛犊，其国家就兴起，他们的文明就昌盛，这个国家就得到神的祝福。以色列人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没有得到这样的祝福，但是我们的外邦只是因为我们回转过来，神就祝福了我们。但是父对他说，父对这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所以我们知道以犹太人是神所一直看顾所保守的，在天国里面以色列人要与所有我们啊这些新约里面的这些外邦人一样承受神的产业啊，在天国里面我们可以相信很多的以色列人在天国里的荣耀胜过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为神背负的重担太大太重，超越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为神做的事，我们扪心自问。所以这是以色列的文明当中神为他们存留的，不是一块肥羊羔肉，不是一块肥牛肚，神把地主强留给他们，让他们回想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说承受了一切的苦难，说一切的辛酸的历史。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每个人我不知道一年多少次都会来到这个哭墙面前，在这里非常虔诚的流泪祷告，无论是男女老少，因为他们的历史中有太多的泪水，有太多的心酸，有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从人看来不公义的地方。为什么神啊？为什么在历史中他们要被其他的民族这样的虐待？他们的历史从人的角度是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想象，但是他们仍然信靠这样一个神，他们仍然是有一个盼望的民族，他们从来没有丢弃这样一个神。虽然他们流泪，他们呼求，他们祷告，但是他们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论是面临什么样的苦难。 相反，我们来思考中国的文明，我们同样有一片废墟，我们这片废墟跟以色列人的废墟比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这段近代历史是从鸦片战争1840年啊100年的时间到1949年就解放，我们中国只是在近代历史上被外族侵略了100年的历史而已。这1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没有武德，没有王国，我们只是什么，成为一个半殖民地而已，对不对？只是割地赔款，受了一些屈辱。但是我知道，在我小的时候，我读那些近代史，读那些去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中国人啊，好像全世界都在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变成那一个啊被人欺负，好像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公平，很大的不公义。但是我们只是在100年里受了这么小小的一点羞辱，比起以色列人3000年的历史当中，不断的被所有的这些帝国一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的践踏蹂躏，这样的历史的命运是能够同日而语的吗？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废墟，啊，以色列人是在那里流泪祷告，中国人是拿着照相机在那里拍照留念。我们看到这个废墟，我们还觉得不顺眼，太难看了，太丑了。所以怎么样？现在很多的中国人要提议把这个废墟铲平了，重新建一个新的圆明园，建一个新的辉煌的，要显出中国文明的这种辉煌的这样一个圆明园。这段羞辱的历史很快已经忘记了，我们觉得我们又再次进入到一个盛世啊，我们进入到一个太平盛世，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心文化的一个中心。你看整个中国的文化界春节联欢晚会讲的都是盛世中心啊，讲的是共产党的啊，多么的伟大。比起两个文明来，一个是在哭墙前祷告留恋的一个文明，一个是在那里拍照留恋的这样一个文明，你觉得哪一个文明？这两个文明不是人和人文明之间的一种差异，这是一种信仰，一种从神而来的文明和世人的文明之间的一种差异。所以最后就是我们结束的话，给大家有些应用和思考。首先大家可以去回去，可以继续的去反思犹太人和我们和其他的宗教的文明，比方说穆斯林啊文明之间又有什么的差别。当然我这篇文章并不是很经典，其实大家我相信还有很多程度去可以去反思的。那么同样也是我们可以反思犹太人跟我们的中国人之间，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整个有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人类历史的掌管，神的应许历历在天，是不会有转动的影儿，是一字都不会落空的，是一句都不会落空，句句都要成就，句句都要应验，句句都要落实。所以有了这样的神来掌管历史，我们就大可以有信心来信靠我们的神，来跟随我们的神，毫不动摇，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那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个选民这两个字不是那么轻松，它不是让人拿来骄傲。所以我一开始讲了，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啊很嫉妒的问神，为什么没有选中国人做选民，为什么选以色列人。如果当你听了今天的道，再问你，如果神选你做他的选民，你要做吗？选你作为那个民族去承载他的话语，承载他的使命的时候，你愿意吗？这个选民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所以这个选民是要深刻的反省，严格的自我约束，有神的管教，有撒旦的攻击，不是那么轻松，那么容易啊！他就是要在困境当中坚忍持守，绝不放弃。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不仅是在困境当中，很多的时候是在顺境当中，是在似乎一切都很顺利祝福的时候，实际上撒旦同样会获得撒旦会攻击。也就是在世俗面前，我们要不妥协，不跟随。 啊，以色列人在他们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他们从来没有顺从、跟随他们所寄居的当地的那些异教的啊，那些文化、那些文明，一直持守他们的信仰，跟随他们的神几千年不改变，这样的一种持守。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我们每一次也去教会，可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向世俗妥协了。在婚姻方面，我们小组上周查经的时候就讲了这个婚姻的问题，大家就有个讨论：基督徒可不可以娶非基督徒做妻子或者做丈夫？很多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含混不清了。我们觉得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无所谓。我觉得似乎娶非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幸福，但是我们的婚姻是简简单单只是两个人过日子幸福这么简单。婚姻是神要我们去承担他的信仰，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进去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如果以色列人跟外邦任意的通婚混居啊杂交的话，以色列人今天就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寻不见任何踪迹了。中国文明啊，中国历史当中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就是因为跟中国混居在一起，到今天你已经找不到历史上那些契丹族啊，那些辽、西夏啊、蒙古啊都在哪里啊？汉满族人啊，最近的统治中国的外族满族人，今天已经完全汉化，你已经找不到那个满族在哪里。所以在我们还有家庭，在我们的子女教育上面，也是很存在的很多的危机。啊，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小组在这个隔壁，就是开那个儿童主日学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女儿在看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中午叫她睡觉也不肯睡，然后呢来教会也看，晚上回家不肯睡觉还看。我就奇怪了，我女儿虽然很爱读书，但我从来没注意到她这么爱读书，觉得那本书还有问题。我叫她拿给我看，啊，她不肯给我看。后来我一看，哦，知道是她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那本书是什么？你封面看就是一些小女孩的一些连环画什么，可是我在看里面的内容，就是一些讲男孩子女孩子怎么男朋友怎么交女朋友啊，怎么看星座，怎么打扮，如果被女孩子被男朋友抛弃了，你要怎么自我安慰，怎么安慰。就是当然我不相信，当然我知道家家可能不一定明白你的东西，但是我知道说，而且这本书不是从别人来的，是从一个基督教家里一个孩子那里借来的，比他稍微大几岁的一个孩子那里借了。而且佳佳看得这么津津有味，这是让我很伤心也很警醒的一件事情。我们做主日学做得这么辛苦，但是孩子他没有说啊饥不择食啊不眠不休的，一定我们给他看圣经他可能也看，但是他没有看得那么入迷那么有味道。但是一本世俗的书他就看得这么有味道，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迷惑我们，把我们牵引引转，使我们离开什么道。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反省，我们一方面要管教，另一方面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反思，我们怎么样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能够做出，能够吸引我们孩子，让他们读的爱子之手津津有味，不眠不休都要看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教材。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处工作学习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要反省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在今天这样的讲道当中大家的思想，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要把它实践出来。我们要坚定的跟随神，不妥协，这样我们的信仰几千年不要讲几千年，几十年后还能够存留的下去，不然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代的就消亡。所以最后与大家一节经文共勉，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是一个属灵的人看人类的历史所非常的明白，就是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些情欲而已，都要过去。唯有我们要怎么样遵行，我们要跟随神的啊旨意，神的话语。这个遵行两个字不是那么简单，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在几千年的文明中他们背负何等大的重担，我们又为神背负了什么？我们真的有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永远长存，直到神的永生，直到神的国度。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低头祷告。